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开始谈到了神的创造，并且学习了关于创造的七个真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可以先来默想一下圣经开头的这七个字，这句话告诉我们哪些关于创造的真理呢？首先，神创造，受造界并不是因为概率、偶然或者是自发的力量而形成的，是因为有一位神的创造。其次，神在起初创造，神创造了时间，神是先存的、永恒的，而物质不是，物质是在后来的、受造的。神创造了天地，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出自神的创造，需要归功于神。神并没有隐藏他创造这件事情，他也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他没有把这一教义深深地隐藏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以故作谦卑，或者让自己看起来更吸引人。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我们喜欢把容易冒犯人的事情藏起来。我最后再说，先建立信任关系，让他们先接受能够接受的。神并没有这样做，他在自己的启示中勇敢、自信并且坚定地宣告创造的教义。如果你想要回答自己生命中让你最焦虑、最有压力的问题，先看看创世纪一章一节，圣经一开头所做出的宣告。在这七个字里还包含了很多重要的神学，如果没有创造论，就不会有基督教。圣经从创造开始，这一教义建立了神是谁、神的属性以及神与世界的关系等等诸多教义的根基。创造论也帮助我们解释我们自己作为人类存在于世上的意义和价值。创造论教导我们世界的美好，以及为何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是败坏的。创造、堕落、救赎和进入新创造成为基督教救赎神学的主线，带领我们认识到作为基督徒我们最终的盼望是什么。所以呢，创造论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在今天这个怀疑主义的年代仍然重要。创世纪这个词的原文含义就是开始。这卷书是摩西写的，但是很显然摩西并没有站在那里观察神创造世界，就像启示录描述世界末了的情景，并不是作者活到了世界的末了，而是被启示的。创世纪同样也是神对摩西的启示。我们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该如何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创世纪一到二章是神话故事吗？是诗歌吗？是科学论述吗？首先，创世纪一到二章不是科学论文或者教科书，因为它并没有像我们观察世界和自然规律一样给我们看到公式、原理和效用。这也不是诗歌。摩西虽然像启示录一样使用了一些符号，但是他的语言是简练和平实的。所以创世纪一到二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我们关于创造的神学，尤其是建立我们对于神人关系的正确认识。 在创世纪和摩西同时代的其他异教创世传说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一点不应该让我们惊讶，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神想要把拯救离开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从当时当地的文化当中分别出来。埃及和迦南呢，都是多神论的异教文化，所以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创世纪与当时其他异教神话的相似之处，而是不同之处。最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耶和华是一位与人立约的神。如果你告诉你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是神创造了天地，你会遇到哪些常见的问题和挑战呢？你可能会碰到很多科学问题，比如说神有没有创造恐龙，地球到底有多么古老，碳十四做的地球年龄测试是否值得相信，化石记录该怎么解释，进化论的科学性等等。你看，当我们讲到创造论的时候，就会往往伴随着这些科学问题的讨论，如果我们不够小心的话，这些声音就会影响和干扰我们听到真正重要的声音，也就是来自神的声音。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探讨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该如何看待地球的年龄，我们该如何解读创世纪一到二章等等。但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并不是把神放在法庭上，用科学证据开始对他进行审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闭上自己的嘴巴，并且聆听来自神的声音。神怎么样讲他的创造呢？我们需要考虑圣经所宣称的七个重要真理，这些真理都是来自创世纪一到二章。基于这个基础，我们再来考虑地球的年龄等等其他几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看创造的不同观点。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教导了圣经中的创造论，因为圣经在讲到创造的时候毫不含糊，也没有任何令人困惑的地方。但是我们常常对创造论感到质疑，是因为圣经并没有回答我们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地球到底有多老。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并且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是来自圣经的，还是只是我想问这个问题？就创造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关心的是谁创造和为何创造，比较少关心如何创造和何时创造。并不是神不知道这些知识，而是出于神的智慧，神认为我们并不需要这些知识才能正确地认识神和信靠神。天文学家伽利略他曾经说，圣经说的是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国，而不是神的国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如果你把我说的推得太远，说圣经一点都没有说世界是怎么被造的，那就过了头了。圣经这本书在本质上是要回答关于苦难、关于罪、关于救恩这些问题的，而不是回答碳十四年代测定问题而写的。尽管如此，基督徒们仍然对创世纪一到二章告诉我们世界是如何受造的做出了这些解释。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关于创造的几个不同的观点。首先第一个观点就是神导进化论。神导进化论试图将自然进化论与圣经中的神加以调和。他们认为神创造了首先的物质，设定了自然规律，而进化呢，是神创造这世界的主要手段。但这一观点受到了很多的挑战。首先，如果神导进化论是真的，那么这也就是说圣经所认为的堕落的后果，比如说死亡和苦难，在人类堕落以前就存在了。因为如果没有死亡，进化就不能发生。按照神导进化论，神不得不使用死亡来创造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生命。其次呢，神导进化论等于在说物种是从一种变到另一种的， 而圣经则说神创造物种是各从其类。再者，圣经描述神主动的蛮有主权的参与创造的每一个环节，并且为自己的百姓预备伊甸园，而神导进化论则认为这都是自然规律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种解释就是神导进化论。那么关于创造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叫间隙论。间隙论认为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创世纪一章二节这两节之间有一个间隙，这个间隙有几十甚至上百亿年之多。所以在创世纪一章一节，神创造了宇宙和地球，然后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宇宙性叛乱，比如说撒旦或者天使之战，到一章二节的时候给地球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和灾难，因为圣经说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呢，从一章三节开始的创造并不是起初的创造，而是再创造，是神对被破坏的宇宙的恢复。如果你是一个年老地球论者，也就是认为地球存在超过几十亿年，又想从字面意义来解释天和日夜是24小时的地球日，你就会喜欢这一观点。然而这一观点的主要挑战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过有两个创造，没有一节经文能够给这一观点带来支持。这一观点必须是从外面读到圣经里面去的，而不是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如果真是间隙论所主张的那样，我们也很难理解神会在再创造之后说他所造的甚好，毕竟他所造的曾经叛乱并且被废掉过。关于创造的第三个观点就是一日千年论。根据一日千年论，神创造了宇宙，也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但并不是用六天，而是六个连续的时间段。这时间段并非我们从字面意义所理解的24个小时的地球日，而是年代，比如说地质年代。每个年代可以长达几百万年。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就是地球有40-50亿年的历史。对于一日千年论来说也有很多挑战，比如创世纪一章当中的创造次序和我们从科学所理解的生命出现的次序并不相同。第五天海中的生物才出现，在第三天的蔬菜植物之后，甚至创世纪说太阳月亮和星辰都是在植物受造几个地质年代之后才出现的，这是和科学常识相违背的。那这就是第三个关于创造的解释，一日千年论。当然它有很多的挑战。那第四个关于创造的解释和观点就是文学框架论。这一观点认为创世纪第一章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所做的记录，而是一个文学框架，是对事件进行排序后的结果。所以这一观点的主张者认为创世纪一章并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而是仅仅告诉我们发生了些什么。这一观点的主张者看到一到三天是建立框架，比如说光、天空、水体、土地，而四到六天呢是充满这个框架，星辰、鸟、鱼、动物和人类。所以第一天光和暗形成了，第四天星辰被创造填充了光和暗，第二天天空和水体形成了，第五天它们被鸟和鱼填充了等等。这一观点对文体进行了很好的思考，而且没有被年代的问题所陷进去。但是这一观点主要是把创世纪放在诗歌体的角度去解读的。虽然创世纪一章带着诗歌体的元素，但并不仅仅是诗歌，所以我们很难区分什么要按着比喻，什么呢又得按着字面意义。我也同意创世纪一章有建立框架和填充框架，但这也是按着次序进行的，具有时间性，而且在第七天 达到了高潮。这是关于创造的第四个观点，就是文学框架论。那么第五个观点就是我们可能相对比较熟悉的年轻地球论。年轻地球论认为，神创造了宇宙，神也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且神是在6个24小时的地球日里完成创造工作的。这是根据圣经的字面意义能够得出的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结论。如果科学认为地球比圣经所说的更老，那么要么是因为神就是把地球造得看起来很古老，就像他造亚当和夏娃直接是成年人一样，要么就是科学弄错了，或许大洪水或者其他灾难使计算年份的方法变得不那么可靠。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建立在不断变化的数据或者挑战某一个前设而存在的。科学是在变化的，所以如果我要选择一个理论的话，我会选择说神的启示比我们的理论更可靠。那这是第五个观点，年轻地球论。我们来看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观点，就是历史创造论。历史创造论认为，创世纪1章1节是一个浓缩，是整个创造故事的浓缩性叙述。天和地是用两个反差强烈的词来概述所有的受造界，而起初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创世纪1章1节描述的是一个相当长的包含一切的创造。那么六日指的就不再是世界的受造，世界已经在创世纪1章1节造完了，而是神在为他的百姓预备伊甸园。创世纪1章2节描述的是神如何为自己的百姓设计伊甸园。根据这一观点，从创世纪1章2节直到启示录，圣经都在说神的百姓和伊甸园的关系。创世纪中我们被赶出了旧的伊甸园，而在启示录他们会进入新的伊甸园。所以圣经是对人与神的关系，人类救赎史的一个叙述。这一观点有很多独到之处。首先，无论是年轻地球论还是年老地球论，都可以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这一观点并没有说1章1节和1章2节之间差了多久，经文没有给我们时间限定。其次，这一观点是从字面意义在解释土地、时间和水体等等。第三呢，这一观点强调圣经的中心焦点，就是神的百姓如何活在神所治理的土地上，过去是伊甸园，将来呢是新天新地。那么这一观点的缺点是什么呢？它解读经文的方式太过于独特了，虽然有帮助，但并不是常见的通常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考虑第一读者的话，第一读者就是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我们很难相信他们是这样理解创世纪1章1到2节的。最后，我们需要理解说，圣经并没有给我们所有需要关于创造的细节，也没有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是神创造了世界，以及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为了他的荣耀。神的荣耀最终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而被更大的彰显出来的。我的盼望是借着今天的课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神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创造世界，以及神如何做世界的创造者。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我们今天继续在系统神学里面探讨神的创造。其实呢，我们在上一课的时候就已经谈到了神的创造，并且谈到了关于创造的七个真理。但是创造呢，它是一个很宏大的叙事，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神的创造，并且呢，今天学习的是关于创造的几个不同观点。那这几个不同观点我们以前有没有听过呀，接触过呀，了解过呀？我们之前是怎么看待这几个关于创造的不同观点的呢？
我之前是有听说过一点点，但是呢，透过今天的这个学习，我就更多的知道原来创造还有这么多不同的观点。
对对，不同的观点。那唐曼呢，你这些观点之前有没有听过和接触过？
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对吧？
特别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讲的那个一日如千年。
是是，
就是说六天创造并不是指的我们说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六天。
嗯，
我以前也觉得这种说法还是蛮有道理的。
嗯，
但是我觉得吧，就像是你提的这个问题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对我们认识创造、理解创造有没有影响呢？
嗯，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嗯，
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按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也好，还是按照他说的这个什么文学啊、科学的方式理解都好，总之这个核心是创造，
而且是创造论，就是我们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认可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一切，包括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不接受进化论，这是我们谈论、沟通和探讨的前提。
没错，
对，
这是一个核心。
对，如果我们因为探讨这些不同的观点而放弃了我们对创造论的认识，那这就是不符合圣经了。
是的。
好，那思雨呢，这对你理解和认识创造有影响吗？
还是没有影响的。当然呢，这里他总结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观点，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整个无论是进化论还是创造论的一个不同，然后我们就更好的去跟非信徒他们去分享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哦，明白明白，就是他会让我们找到一些更好的角度去跟非信徒去探讨和讨论。
对，当然我自己是坚持是创造论的。
嗯，
那如果我自己对于创造论的一个认识有更丰富的知识的储备，那我相信对于传福音也是有益处的，有帮助的。
嗯，
我是从这方面去看。
是是，那其实呢，我们上一课学了关于创造的七个真理，它相当于是根基。
嗯，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些关于创造的真理上有一个根基，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可能会对于创造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一个关键问题就来了，我们自己能够找到更好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创造吗？比方说呢，这里讲到伽利略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圣经说的是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国，而不是神的国是怎么运作的。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话，以及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来认识理解神的创造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人，我们只需要明白我们自己是被造物，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就可以了。因为圣经里也都说了嘛，他让我们明白的，他让我们理解的，都已经在这个圣经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了。但是我们人呢，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所以呢，就会搞出这么多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资料里面所提出这很多的观点，它可能都是在主内争执不休的。所以呢，当我们在主里面对这个创造站在不同的角度所持的这些观点呢，我觉得更没必要争论。就假如说你要坚持是这个什么间隙论呢，他要坚持什么这个年轻的地球论呢，然后我要坚持这个历史创造论呢，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 要知道我们是被造的就好了。
对啊，
坚持这个创造就好了。
是是，唐曼所说的其实还是说，我们在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解的时候呢，但我们要回到最根本的根基，就是我们都认可创造论。
是的，
这是我们对话的前提。
没错，就是无论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创造论，只要不影响我们的救恩就好。
嗯，好，这是唐曼他对于创造的理解。那思雨呢？
我想到另外一点的，就是神他是有自己的主权的。
嗯，
我是从这方面去想的。
嗯，
因为刚才唐曼姐她也分享了，我们是神所造的，那神他有自己的主权，他要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最后也创造了我们人。说实话，我们人是没有资格去问，就是神的国
是怎
么
运
作
的？嗯，我为什么被造？嗯，
对，
问这些问题。
是的，
是。其实呢，思雨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就是，类似于刚才唐曼所说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进入神的国，救恩如何赐下，我如何被造，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该如何去信靠神，这是最关键和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越过这些去研究神的国是怎么运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探讨一些神在圣经当中没有向我们启示的内容。
嗯，
因为关于救恩，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在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了，这些话是足够的。但是呢，我们可能认为还有一些内容，神的国究竟是怎么运作的，探讨一些他没有启示的内容，这个是这些神学家包括一些哲学家他们所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有一些奥秘，
嗯，
我们穷极一生都无法明白，虽然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
是的，
嗯，是的。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可能不会认同我们这个创造论，比如说大家都是在这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嗯，
然后他们可能会坚持这个进化论或者是爆炸论等等，
嗯嗯，
那这些说法呢可能跟这个创造论是非常有冲突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可以就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就资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不同的创造论的角度来切入，跟他们来共同去对话探讨，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个坚持的这个是进化论和爆炸论，那究竟他们的这个坚持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就着这个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展开一些讨论，大家在这个讨论当中可能会让这个真理更加的显明。
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虽然看了几个关于创造不同的观点，但是我盼望这些探讨不要影响到我们对于创造的认识，对于神的理解，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神的创造啊，这是我们对话的前提。也盼望这些学习呢，帮助我们理解怎么样来信靠神，怎么样来把人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看作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而不是说因为我不能理解所以我不能接受。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创造了这世界，你赐给我阳光笑容，你是水中的小鱼儿，无忧也无虑，你吹拂我脸庞，还轻轻地告诉我，你乖乖爱是上人，从今世到永远。